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味小姐开书服，我还你原形，我脆。
大小姐下段，
大老师很烦。
本期节目由好味小姐一加一低筋筋主食罐全新改版，还带着四重超杀优惠预告赞助播出。
啊，是预告，
是预告。
啊，就是大概在这个礼拜四
哈。
中午的某个时间，我们会上架我们全新的一加一低筋主食罐的改版升级版。
没错，
就是我们这个低筋主食罐上架大概三年以来，
哎，快三年了，
哎，一直都是我们商店里面的主力商品。
嗯嗯。
但是哈，我们有时候会收到一些讯息，
嗯，
就是我们主食罐呢，都是一罐料理罐加上一包营养粉，
没错，
两个搭配组合的
啊。
有的人就说他那个料理罐啊，他的猫很喜欢，
嗯，
但只要撒上我们那个营养粉之后，他猫就不吃了。
啊，会吗？
啊，有时候会这样子，因为那营养粉毕竟哈还是营养粉，有些维生素、矿物质，它可能有点那个营养品的味道
哦，
有些猫不喜欢，所以这是我们2024年的全新升级，我们就把这个营养粉升级成冻干营养粉，
超好吃，
太高级了
啊！这个差异非常的剧烈，
嗯嗯，
是不是啊？我们以前都说你要把那个主食罐倒出来之后呢，
对，
撒上营养粉，搅拌均匀。啊，这个有点就像是用主食罐味道去压掉一些营养品的味道
啊，没有错。
现在不用，你把主食罐倒出来之后，
嗯，
你要把营养粉当成诱食粉，
直接撒在上面，
直接撒在上面。
嘿，
对，你猫就会冲过来，优先把营养粉全部吃掉，
对，直接开吃。而且呢，不只是在好吃程度上，我们这是做了升级。
哎，
我们另外呢，还针对猫咪的肠胃、肾脏还有泌尿系统，好，都添加了精选的保养品，让猫咪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能好好保养。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优惠的部分，我们这次是一个预告，对不对？
嗯嗯。
为什么要先预告？为什么不直接开卖？
对，通常我们都直接讲，
对嘛？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优惠太强力了，哎，我们怕很多人来说啊，我这昨天哦，我前天才刚下单，
哦，
是不是？所以大家听到我们今天这个 podcast，
嗯，
如果你本来今明两天想要买主食罐的话，
先憋一下，
你先等等。哎，首先我们准备了四重超杀优惠，
第一重，好，嗯，只要你的订单里面包含主食罐的，直接免运。
好，直接免运。
对，哦，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很轻易的，没有负担就可以入手我们的主食罐，
还去试吃看看。
啊，没错没错，所以直接帮大家免运。好，再来是第二重优惠的部分，只要你的订单呢满1000元，我们就会直接送一包，就是我们官网里面最受欢迎的好味猫冻干给大家。
哦，然后接下来你如果订单满1500元，
嗯，
我们就会送一支我们特制的这个好味不求包啊，不求包是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它就是一只
不求人，
但是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猫掌造型，
对，
整只原木打造
啊，
我没办法语言跟你形容它的造型有多么优雅，
手感有多么独特，
对，用来抓猫跟抓人两相宜，
没错，
大家都非常喜欢。
好，最后是第四重的部分了啊。只要你的订单呢满2000元，我们就再送大家一盒好味猫护肤鱼 Q 粉给大家。就是接下来不是梅雨季节吗？就是气候变化会比较剧烈一点，这个时候呢就很适合来帮猫咪好好保养一下它的皮肤跟毛发。
对，总而言之，你只要消费满2000元，我们就会送你等值1108元的商品，
啊，天哪，
就是这么多，啊，就是这么优惠，
太傻了，
绝对不能错过的吧？
没错，你就知道我们多希望大家可以试试看我们全新升级的一加一低筋筋主食罐，
拜托你一定要试试看，
不会后悔的啦。
没错没错，然后礼拜四上架之后，
嗯，
礼拜五六日一，
嘿，
我们就会去参加台中的宠物展。
台中，这是在台中哦。
哎，我想说我们在台北好久了，
嗯，想要来一个近一点的，不用跑这么远，
不用跑这么远。所以既然在台中，
嗯，
那应该是这个周末，
对，
然后我们三个应该都会
出现
在那边晃晃，但是时间我不确定，
嗯，
不敢说太满，
我只能说会随机野生捕获，
随机出现，
像波波一样。
哎，然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就是拍照聊天，
嘿，都可以，很欢迎大家来，好吗？那详细的资讯呢，我们也会放在资讯栏里面，所以大家记得点开来看看哦。
现在时间5月15日凌晨12:06，
嗯，
我们玩了一天哈，
没有错，嗯，没有错。
因为昨天又反感冒到讲话就是没有声音，
我看到你 IG 写很像红油，就超好笑的，
没有错。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昨天就不用熬夜剪 podcast，
嘿，
然后今天就比较早起床，
嗯，
所以我等于多了一个早上跟一个下午的空档的时间，
哎，对，
所以我终于去做一件就是我想做很久的事情，
嗯，
就是去这个看医生。
这行程超像我阿公，
60岁阿公，对，
就很忙，没有空去看医生，可怜。
嗯，
就是我上次有提到说，我那个 脚的拇指啊，
哦，就很痛嘛，你说拉到啊？
对啊，跟红雷梦去玩的时候就很痛，对，慢慢恶化感觉，嗯，然后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
哦，有哎，很久，一直听你在那边说你脚趾很痛，
因为我是那个右脚的拇指，嗯，在那个弯曲的时候就会痛，嘿，然后所以。就是我每次啊，我们帮我们家那个虎虎尿尿的时候
啊、哦，你就是蹲下的时候就会说哦，好痛！
哎、欸，对我就是必须要一个跪姿蹲下的感觉，然后就会极大的去扭曲到那个脚的拇指的关节，然后这个时候就很痛，我就要像那个像日本人一样，
要有点跪坐的感觉，
有点跪坐，就是脚背朝下这样子去蹲才可以。嗯，哎、欸，然后就很困扰，我想说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好？嘿，而且有一种微微的觉得在恶化的感觉。
我那时候还跟他说：“哎、欸，你会不会骨头其实有点裂缝的？”你都没怎么跟我说。
哎、欸，他都跟我说：“哎、啊欸，你是不是会不会里面有裂，有骨裂？”
对啊，不然怎么会痛这么久？而且他看起来很痛啊。
哎、欸，然后我就跟那个就是跟大家分享，就说：“哎、欸，我不知道这个里面会不会裂了。嗯”嗯，这样，然后富二代 B 就跟我说：“没有那种骨头裂了，还能在那边谈笑风生啊？”
哦，好像有点痛，我就黄姐也忍不住，不可能。
哎、欸，对，所以我今天就去看了骨科。
对。
我大概已经不知道几年没有进过骨科了。
哦，我好像也不记得我上次看骨科什么时候哎、欸。
我上次去应该就是跟我阿妈去复健的时候。哦。哎，就跟老人家去，哎，也没有真的自己去看过。
对。
然后今天去的时候，我就跟医生说、啊，就是我这个右脚的拇指关节，
对，
很痛。嘿。对，然后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好？嘿。嗯。而医生看都还没看，他跟我说，哦，一般来说吼，这个。关节损伤，这种骨头肌肉的损伤，大概要6周，
6周
才会恢复到80%，
所以你还要半个月要痛。
不是，他说你那个刚受伤的时候，他那个整个的支撑力啊，跟机能关节机能会下降到一个很低的状态，因为他受伤了，原本100%，然后现在剩下比如15%，然后他慢慢恢复到80%，需要6周的时间，所以你那样痛一个月其实还不算久、甚至还没到就是
普通的普通时速，
对，还没恢复到还可堪用的程度，
对对对，
还没有。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糟糕了，嘿，就是啊，我之前一直有一种怎么说， 有一种自己久病成良医的这个感觉，哈，因为你知道我左手断掉过，
对，
然后右手有强烈的扭到过，就是打拳击机嘛，然后总跟米姑一样强烈的扭到，我那左手断掉打石膏打了2-3个月，
对，
右手扭到也包中要包了2-3个月，嗯哼，所以我觉得我有怎么说丰富的
骨折相关经验，
骨折扭到的经验，
对，
哎，哦，这印象好，所以那个包石膏或固定太久之后，那个。恢复完之后呢、
是不是会不太会
动，筋会硬啊，筋会硬，所以那时候我刚拆到石膏，那个手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弯，就会痛
啊、是哦，
哎、欸，所以我要忍住那个疼痛，然后把那个筋子凹软，你知道吗？哦，凹久了之后，哎、欸，它灵活了，顺了，舒展开了，就不会痛了，所以我之前大概1-2周前，
你一直在凹它。
我就怀疑是不是因为我就是也会痛嘛，所以都不动它，都撑住，导致它这个筋骨硬化，我是不是要把它揉一揉的，
是不是要把它揉软
吞的，给它吞好嫩，就不会痛了，这样。所以那阵子就是在1-2天的时间，我还有去就是特别就是
疯狂的去扭曲它，
凹一下，用力的把那个筋给拉开，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哎，
好
像
好可怕，无知好可怕。
对，后来觉得说好像更痛了，然后我就没有这么做。然后，所以他跟我说：“哦，我要恢复到可以用到6周。”然后我想说完蛋。
有啊，以前老人家都说什么伤筋动骨100天啊，就是100天应该
100天
太久了吧？
有这种说法啊？
有啊有啊，伤筋动骨100天，就是只要你是那种肌肉或是骨折什么相关的，好、哦、这种损伤，通常都要摆100天才会好啊。
哦，有这句，
有伤筋动骨100天啊，你不觉得这个预令感很不错吗？有这句话、啊
欸、有道理，好像真的是哎、欸。
对啊，
就像说你要6周才能恢复到就是80%，也是还没到100%的机能，
对啊、
你可能要更久之后它才会恢复到完整的状态。
对啊、哦，就是那种什么腰背拉伤 啊，就是腰痛啊，什么都是要那么久啊。
老人家的智慧，
对啊，为什么只有我知道？
不愧是来自金门的陈婆婆。哦，对，来自金门。
怎样？怎样？
一条根的大线是铁打损伤专门。所以就讲，然后他就帮我照那个超音波，
嘿，
就是看、
哦、说看一下他到底损伤的程度，
看那个关节状态。那时候我已经觉得大概惨惨，就他一照就说，哦，哎，你这个脚趾关节之间这个韧带呀、筋膜， 基本上破破烂烂，
破破烂烂，
就说哦好肿，看起来好肿，嗯，对，但其实你那个脚关节，你脚那地方本来就瘦瘦的，
对，
就是你看不出来它真的有肿的感觉
哦、欸，
但是你照超音波你就发现说哦那边就是怎么说，看起来就像炸开来，因为它因为它让我感觉说它帮我照了左脚，
嗯，
左脚那韧带地方就是薄薄的，
嗯，
哦，哎右脚那边就是。
肥肥的一圈这样
炸开来，
就是看不懂骨科的人来看也都看得出来的差距、欸、
哦，这样子，然后说哇，你这个大概要
鞠
了，
鞠了，掉、
欸，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哦。对，然后说我们有一些那个附近的疗程啊，嗯、电疗啊、超音波啊什么之类的，
基本的
可以帮助你恢复。这样，但是哈、哦，追根究底还是必须要你就是不要再动它，
哦，要让它好好休息，
不要再把它凹烂，
哎、欸，让好好休息，好好恢复，这样子。然后说，哎、欸。医生的拇指关节，
嗯哼，
平常都动来动去，
对。
然后他说：“哎，我帮你把那个我的拇指，脚的拇指，跟他旁边那只，旁边那只就是脚的
食指
，
嗯，
稍微缠一下，
啊，固定在一起。
哎，就是用透气胶带把它稍微缠一下、嗯，就是让那个食指啊，去帮助固定这个拇指，
对
让它凹弯的时候没那么好弯，
哦，
哎，减少它的活动度，
嗯嗯，
这样子他就帮我把它缠在一起，
对。
然后我说：好好好，谢谢医生，这样子啊，缠好之后呢，我要。”走了吧，我走了吗？
夹脚托，
我发现，哎、欸，好像
就很想到，对你这个走到哪里都穿夹脚托的人，要怎么把大拇指打？
对，所以我就哎、欸，谢医生走出诊间，滑出诊间，然后再把那个二、再把那个胶带踩掉。我没办法穿拖鞋 啊！
你不能用食指穿
吗？啊，不舒服哎、欸！到时候
就像日本的两指鞋那样啊！
他说跌倒跌狗之死，要受伤更多地方。
对啊，医生不是辛苦完成了才
这样。对啊，你这不是浪费他一片苦心吗？
哎，反、啊、后来我就去，
后面我笑。
他后来叫我去复健嘛，就去电疗啊，干嘛都没的。对，然后我一边在我那个拇指在电疗，对不对？我就在注意我旁边的一个那个一个大神，
大神，嗯，
欸、他在我的拇指电疗，就是两片那个电疗那个贴片，
圆片，嗯，
两片粘在我的那个关节上面，
对，
然后看那个隔壁那张，他好像是那个肩膀不舒服吧，
嗯、哦哦、
肩膀上就贴了那个七八块，
对，
两边肩膀贴了七八块那个电疗贴片，啊，趴在那边、嗯，然后上面再盖着一个那个。那个热毛巾，
嗯，这样子，
然后在那边垫，
我、感觉很舒服。
对啊，我就、哦、我看好羡慕，我觉得哦，好爽啊，
感觉垫完热完就很松啊、
哦。我边看他在那边垫的，我就觉得我肩膀好僵硬，肩膀好酸痛。
我也想要那一套服务。
对对，我想说，我干脆重新挂号一次，跟他说我的肩膀不舒服。对，然后我也是一边垫的，我在这边观察那个他拉头的那个装置。
哎、欸，
对
啊，你说上次他老婆试的那个拉头装置，
你老婆去拉头吗？
他上次就是去，然后不是说什么他肩颈很紧吗？
他有去拉头啊？
有啊，他不是说在拉头的时候、欸、手吊着的时候被那个人家认出来吗？对、啊，
哦、嗯欸，我没有拉过那个头，
我也没有，我没有拉过。
对，我们去看人家拉头，我就今天一次看到一个被拉头，
嗯，
丢在那边，眼睛闭着这样子，欸、然后就丢在那边，
嗯，
我也觉得看起来很放松。
为什么要羡慕其他的疗程、
欸、什么时候你到一个年纪你去复健科那个诊间你会看起来像在逛百货公司一样放松到底怎么回事而是说、哦、我想要这一款跟这一款怎么回事、
啊、我可以试试看超音波吗
对、啊、
好要去医院说这大胆快点掉开就送了
然后啊陈川说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关于忘东忘西这件事情、
嗯、这是我最近的一个困扰就是之前五一不是有放劳动节一天假吗
对
然后那个他们因为是私立的学校所以他们有放五一劳动节
啊
就是公立是没有放的
嘿
他们是教职员他们不是劳工、
哦、就劳工才有放劳动节
就是五一、
哦、
对对对私立幼儿园是有放劳动节的
哦
然后因为我们公司大家已经协调好了大家想要在因为那时候放五一应该是礼拜三
对对对
然后大家协调好了要全部放到礼拜五去嘛、
哦、所以我们那一天礼拜三是有上班
有上班的
对
然后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像往常一样我就赶快说红楼梦起床这样子
哦
然后他起来的时候他就去上厕所
对
然后上厕所的时候他就迷迷糊突然问我一句说嗯，妈妈，我今天要上学吗？我想说，这小孩他今天又想不想去上学？
不想上学了。
他每次想要去找阿妈玩的时候，他就说：“妈妈，我今天要上学吗？”
明明就要上学，硬要问。
对，然后就说：“要啊。”对，我就用一副就是要啊，今天礼拜三有什么好 么不上学的？
你在说什么废话？
对对对，然后我还特地跟他说，你今天还有课后课，你要去上画画课什么之类的。
對
對對對對，他说哦，今天要上玉米老师的课。我说对，所以你工作服要记得带。然后我们就开始弄弄，然后我还跟他说，诶、欸，今礼拜三你要穿体育服，然后你帮他换体育服。然后我们就冲去学校，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有点赶了，快要迟到的边缘。然后最近就是因为我一直有在保持，自从买了闹钟之后，我都有保持我在九点之前大门关之前我会到学校，
哦，没有迟到的记录。
没错，我就不想要再打破这个记录，我就说赶快我们要迟到了。然后到快到学校的时候我想说，嘿，不可能，现在才8:50，
为什么
可能关
门
了？
搞什么鬼？
好鬼，
这老师很过分，他们也太不尽责了吧，这样子叫我这些压线的家长情何以堪。然后停下来，然后往里面一看，哎，不可能，连里面都是黑的吧？就是整个教室全部都是没有灯的，
哎，
然后也没有半个小朋友在一楼活动。
哎呀，总而言之就是，哎，
就是反正他们那天放假啦，
就是，
然后我忘记了啦。
哎呀，
然后我就说，我就哎，我的梦，你们今天放假？他说啊，我们今天放假吗？他也很惊喜，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
哦，反应是惊喜哦。
对对对，因为他已经被我说服了，
妈妈就跟你说，
不是，
我就跟你说，今天礼拜六之类的。
没有，他就说好，啊，我们今天放假吗？耶，yeah ，这样他就很开心。
哦，
然后我就啊，
是这种忘东忘西。我比较讨论的是那种，就是雨伞忘记，就是
不是，
我打开冰箱忘记自己拿什么东西。
不是，
说实在的，就是那个雨伞，
嗯，
雨伞到底要怎么把它带回来？不是，就是情境，就是说，你今天现在下雨，早上下雨，
对，
嗯，所以你就带雨伞出门，
嗯，
你要回家的时候，
嗯，
没下雨，
哦，你要怎么记得？
你要怎么记得把雨伞带回来？
买一把超贵的雨伞呢？
但你就没下雨，没下雨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雨伞，就跟你不饿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吃东西一样的道理，
嗯。
对啊，我就是想到底是，就是平常的人是怎么样不把雨伞就是丢在外面？因为我
就记得他的雨伞在讲什么废话，
因为
讲什么鬼？
就是你要讨论这个忘东忘西这议题的时候，
嗯，
这议题对我说是很困难，
很困难。
欸，我想不到什么相关的忘东忘西的事件。
为什么你超常在忘东忘西的？
啊，
我觉得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
太日常了，
并不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讨论。
因为在你的生活里是一个日常，
稀松平常，就应该忘东忘西，人类就应该忘东忘西。
他超常在找什么拖鞋、钥匙。
我就只在想说，雨伞，对 啊，你们是怎么样
啊？我现在会把这个任务交给黄雷梦，欸，
哦，
就是我常常跟他一起出门嘛，然后有带雨伞，我就说插在这里，我就说大家记得提醒妈妈要拿雨伞哦，他都会记得，因为我觉得他脑子比我新。
哦，
就是我觉得是，
哦，年轻人记忆比较好。
我觉得他是新脑子，目前为止他都会记得。
哦，
但如果他忘记，然后我们回家想到，我就说你怎么会忘记要拿雨伞？
这么过分？
然后他就会说，哎，对，妈妈，我怎么忘记了？
啊，这个心态我也有一点点，就是我们公司会去打羽毛球嘛，
对。
对对，所以羽毛球馆大概每半年会开一张发票。
嗯
嗯，嘿，啊，我们就是一个负责联络羽毛球馆的小伙伴。
嘿，
啊，那个时间一到，啊，羽毛球馆的人就会把那个发票拿给他。
对，
这样子，然后就有某一次，
嗯哼，
刚好他们开发票那一天，
嗯，
那个小伙伴没有去打羽毛球，他请假这样子，嗯，然后那羽毛球馆的人认识我，
对，
他说，哎，你们这个半年的发票，
嗯哼，
啊，可以给你吗？这样，
嘿，
啊，我就有点为难，
为难个。
我就为难，因为我知道发票这种重要的单据，
它只要在你身上就会像进入时空裂缝一面，
非常的危险，非常危险。
基本上最后都会在洗衣机里面发现半张，
反正就是遗失率就是50%以上，
对对 对, 對，
但是又没有别人可以接手，
嗯，
所以我就好吧，那就拿给我，那我就收着，
对，
啊，之后就自然而然就不见了，
對，
真的不见了，
不见了，
就不见了，
嗯，
所以后来我们那个会计那边，
嗯，
追究下来，嗯，就是这张发票到底跑哪去了，
对
对。大家都去怪那个联络的小伙伴，你怎么可以让老大拿发票呢？你怎么可以这样？
他明明这么不值得，
太不负责任，太不负责任！你难道不知道会弄丢吗？你怎么可以让老大放到发票？
你不知道那个人吗？你怎么
你不知道那个人吗？你怎么可以把这种事交代给他？这不是找麻烦吗？
重点是他也没有交代给你。
然后那个小伙伴啊，哦，他自己也就是。也觉得自己的错，我怎么可以？都是我不对。早知道那天要开发票，我就不请假。
至少要交代另外一个可靠的小伙伴，听说，
哎，真的，真的是很危险，
笑死。
欸，你小时候会很常忘记带东西去学校吗？
我不太敢，
不太敢。
我忘记带东西，我妈绝对不会帮我送。
哦，你妈不会帮你送，为什么？
嗯，我妈就是说记得要带东西是你的本分，不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妈绝对不会帮我送。
哇，你妈怎么那么派，
好狠哦。
对啊，重点是她也要工作啦，然后我们家因为
她如果在那种断考的时候没带二 B 铅笔这种，
她会叫我去跟老师借
啊。确实啊，确实确实比不了
这个还好。对啊，她可能在她认知里也确实你没有带什么东西不会真的到很严重的地步啦，哦，所以她就是基本上不会帮我送，所以我基本上很少很少真的忘记带什么东西。小时候最常说忘记带笛子啊，忘记带水彩
啊
忘记带蜡笔这种，嗯，Never，
他都不会帮你送来，
他不会帮我送。我有一次忘记带笛子，在我很小的时候，然后我打电话回家，我听在那边听他骂我骂了十五分钟，然后骂到老师在旁边说：“啊，这个为什么电话可以讲这么久？”因为就是老师会接你办公室的电话打外线嘛，对，然后就现在是怎样？他以为发生了什么别的严重的事情才讲那么久，就挂掉之后他说：“啊，妈妈说他怎么说？”我说。妈妈说她没有帮我送掉机，想办法。
好可怜的。
对，反正我那一次之后，我很少忘记带东西。
哦，
有啦，有一次是我真的忘记带东西的，那个是大概小三、小四，我有点忘记了，就是应该是一个低年级的时候，我忘记带一个超严重的东西。
啊，
我忘记带我吃饭的碗。
吃饭的碗？
对，吃饭的碗。
吃饭的碗算是超严重的东西吗？
超严重的，没有碗你要怎么吃饭？
跟老师。老师因为会，
你不说老师常常就是冬天的下午大家都一起吃火锅
吗？啊，有
啊，有啊，
有吗？这是什么奇怪的想象？没有吧？
对，会啊，我被我抓到好几次，他们会躲在植物园。我每天国小老师会躲在植物园里面，
哦，便摘
吃火锅，
随便摘一摘。
对，你在办公室什么地方会发现？躲在植物园里面？
没有啊，反正我那时候就是
还是主任带着一群老师在那边吃火锅。
哦，
我经过的时候
有人带才敢吧？
我经过的时候人，你们那边吃火锅，然后那主人很尴尬说：“哦，你要一起吃吗？”
反正我那次就是忘记带我的碗了，
好，
然后就想说完蛋，那我要怎么办？要怎么吃饭？然后我又不敢跟老师讲，我怕老师会打电话告家长，你知道吗？我又，哦，又要被我妈骂。对，而且他不是只是今天骂你而已，他会之后每天出门都会问你说。
哦，
啊，不要再忘记带碗呢，欸！我就不想要被他呛很久，欸，
半年吧，
没错，差不多。然后我就想说，我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嘿，
因为有的学校是那种像阿梦他们是有三个小铁碗，有没有？
对，
因为他们有早餐、中餐跟点心嘛。然后我们学校是每个人都只有一个，所以大家都只有一个碗。
哦，
所以我就是借不到其他的碗。
哎，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
跟同学收集个三个盖子来用就好了。
哎，我到底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想到要拿铁盖？
哎，对啊，
对，
三餐一汤。
我被我自己的那个想法局限了。反正那时候心心念念，我需要一个碗
哦。
对，然后就开始思索我的包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称之为容器的东西，稍微可以吃饭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找
书包里面哦。
对，我就开始找。我最后用了我那个。刚买没有很久的那个铁的铅笔盒，
铅笔盒，
对，铅笔盒，因为铅笔盒就是那种长长的，它其实有点打开很像便当盒，长长的，然后有大概一个两三公分深度啊。
就算把文具拿出来，里面有一堆橡皮擦屑啊，一堆
就是
铅笔的痕迹，
就是洗一洗啊。然
后说你最后就用铅笔盒去吃饭，
对，我就把它拿去洗一洗，我就是在洗手台里面刷两三遍，然后刷到它一个锃亮，我觉得已经看不到什么炭灰了。我就拿回去我的教室之后，我还跟我旁边的那个邻桌炫耀说：“我有铅笔盒碗了，我是小天才。”然后我旁边那个女生还说：“你好厉害哦！”
大家是这个反应吗？
她觉得我很聪明啊，她觉得我想到办法解决那个碗的问题了。我身边的人都是这个反应，大家都很 nice， 大家都很正向，就是在那边说：“哇，你好棒，你想到一个好办法。”然后反正最后就带了那个铁盒。然后去前面打饭，那打饭不是就是每一道菜会有一个人嘛，
哦，
每个庄的人都用一种敬佩眼神看我，欸，我说哇，哦，你找到了好适合的碗哦，这样
不会是取什么恶毒的绰号
吧？大家都很 nice 好不好？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对啊，
我想起来我有一段因为没有带课本，
嗯，
人格受到污蔑的故事。
这么凶，
人格受到污蔑，
这么凶，
不是跟隔壁一起看就好了？
对啊。而且有的时候去别班借课本呢，啊，
没有是这样子。那时候是我刚升国一，
嗯，
刚开学，
嗯，
没多久的时候，
嗯，
然后我那个国小的时候很胖，
嗯哼，
有一点就是被欺负啊，或是被排挤那感觉，
嗯，
一直到小五小六的时候，我才觉得我要认真经营人际关系，
嗯嗯，
跟大家玩在一起什么之类的。嘿嘿，然后我之前提过嘛， 就开始使用一些自嘲的方式啊什么之类的、
oh.
然后让大家觉得你很有趣这样、啊，这个时候就有这个观念了，小五小六、
mm-hmm.
所以对我来说升上国一到一个新的环境、
mm-hmm.
就是一个社交压力很大的状态，
嗯嗯，
还有我必须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建立起我一个就是这个和蔼可亲，是一个很 nice 的人的这个
第一印象的建立时刻。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在国一刚开学的时候，
对，
我就是怎么说，哎，如果有什么要比如说，哎，我就很容易自告奋勇，
哈，
就是去帮大家做一些事情，
嗯嗯，
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这个，
好猛哦，伊人真的很厉害，我要是我觉得没办法。
比如说，就是最奇怪的自告奋勇，就是这个。刚开学的时候要身体检查嘛，
对、
欸、需要一个人去示范一下在扫超音波的时候要躺什么姿势的这种的，
你也会举手，
我就会说哎、欸、我来哎、欸、这样自告奋勇，
好讨厌好讨厌，
硬要表现的、
欸、有点用力过猛的感觉、
嗯、
对、
嗯、
但是那时候老师就觉得说我是一个积极主动然后乐观向上的好孩子、
嗯嗯、
老师对我的印象是这样子、
嗯、
然后国一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还没到那个叛逆期，你知道吗？
对，
所以还是有一种为老师的这个态度马首是瞻的感觉。
嗯哼，
嗯，就老师觉得你是一个好小孩，就大家也会
哦，觉得你是一个好朋友，嗯，
觉得你是一个很 nice 的人，
嗯，乖学生这样。
对，所以一开始的这个形象建立啊，我觉得在方向上，
嗯，
还是没有问题的。
好、
嗯、啊，大家老师已经知道说，哎、欸，黄姐是一个乐于助人，
嗯，
好、哦，积极主动，
很好 Q 的小孩，
乐观向上，
嗯，
配合度很高，
嗯，
的一个很棒的小孩。
你到底要给自己多少个赞美词？
这样子好。结果我在这个开学的，就是开学一开始就先身体检查嘛，
对，
然后发课本嘛、嗯，什么之类的，
嗯哼，
就在开学的第一堂数学课，
对，
数学课本就没带。
完全打坏你好小孩乖乖牌的这个形象，
这个也很合理。刚上就是刚
不熟悉课表，
哎、欸，不熟悉课表，哎、嗯欸、之类的啊，根本不知道数学课本是哪一本。
嗯，
好，我们那个我那个读那个私立国中，
嘿，
你知道吗？他们那个根本就没有在上课本，
嗯，
那全都是学校自己印的讲义
哦，
每一本都是那个什么云彩纸的那个封面，
哦、对对对对对，
怎么样？啊、对对，根本分不出来，所以。有人没带课本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第一堂课就没带数学课本，然后就跟旁边同学一起看嘛，也没什么了不起，
对啊，
对不对？然后数学是重要科目嘛，
对啊，
就每天都有数学课，
对啊。
结果我竟然啊，连续四天都没有带数学课，
怎么可能？你故意的，
把数学课本弄丢了，
就已经知道每天都有数学课，
是不是？
每天，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原因，就是可能有数学作业嘛，会拿来写一写，
然后
怎么样？
对啊，
然后怎么样？反正就是。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你已经把这个弄丢了。
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那个是一个慌了 panic 很奇迹的状态，
不可能。
对，就是反正就是没带，
嗯，
连续四天，
嘿，
都没带数学课本，
嗯，
到第四天的时候，
嗯哼，
我们数学老师已经觉得
你是在找他麻烦，你是在挑衅，
我在挑衅，
你是坏学生，对
对
啊，就
是故意来，就是怎么样那个。拜码头不是，我是在踹码头的。
我就是不屑上你的数学课。
对，我不知道。对，
下礼拜你就拿一头金发来上学了
之类的。哪里跟数学老师杠上了？
他一定问你说：“你是不是只不带我的课？”
之类就觉得很奇怪。对，所以我们数学老师就去跟我们那个班导师讲。
嗯，
就黄一杰这个小孩
搞什么？
很奇怪。
嗯，专门不带数学课，
特别叛逆，特别叛逆，就跟那个我们老师的那个印象，班导的印象非常冲突。
嘿。
对，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配合度很高、
啊、
很乖小小孩。
对呀、啊，
这数学老师上面看小王就是一个哦，就是一个不良少年，连续四天上课不带课本。
对
对，
而且才开学第一周哎、欸，
第一周
哦，有那种那个书包里面只有放便当盒，然后来吃饭，然后来上课来睡觉那种学生，
哎，对那个感觉。哎，所以我们班导就约谈我，
开学第一周就被约谈，
哎、就约谈说哦，这怎么回事？
对，
怎么之类？
老师对你很有期许很高，
我们老师就说。我以为你是一个好孩子，我就这样讲，然后就很受伤。我就看到就说，没有，我就忘记带，
不可能，
我就忘记他，不可能，
连忘四天，
我就真的是忘记带，而且相信我真的就是忘记带，
嗯，
啊，不可能。然后说，反正就是我会观察你，
这是要下跪？难不成要我发誓吗？
对，然后就说我会观察你，对，就是你这个小孩啊，
嗯。
城府很深啊！
哦，
他觉得
在班导前面装乖，
前一套人后一套
哦，
这个 不是个好角色，不是个好处理的角色。
哦，哦你们班的好少就看透你，
一眼望不穿的感觉。嗯，我大概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重新让我们班导相信，我不是坏，
是蠢，
耍黑，
大概这感觉。嗯。
你要怎么让班导相信啊？你要轮流带不同，忘记带不同科目的书。
你只要忘记东西掉了、东西不见的这个名声，慢慢流传到班导的耳朵里面、哦。
他真的是一个健忘小孩。
他真的是一个健忘小孩。班上突然多了很多、哦、不知道是谁的雨伞。再来进入今天留言的部分，首先是琪琪七七留言，他说分享老公的笑话。今天中午跟老公开车出门的时候遇到一个阿伯，骑车不看交通号志从我们前方经过，老公就说了句：“哇。”阿伯真的只能中午出门呢、欸？
中午出门？
对，我当下以为是因为白天比较亮，结果老公说，因为他早晚要出事啊。他说我是笑到翻掉，不知道崔大凡有没有中。他说这是他自己发明的笑话，
才没有，
没有吗？
我有听过，
真假的？
我听过，所以你一讲的时候，我说哦，竟然是这个笑话，我刚刚竟然没有听出来，我内心充满了悔恨。
你知道台风天要带多少钱出门吗？
台风天要带多少钱出门？
台风天要带多少钱出门？
4000万，
有四千万别出门吗？
台风天没四千万不要出门、
哦。再来是 Solar SW 的留言，他说重考心碎内耗王，追了凡你们好，我是跟阿段生日差两天，今年刚满19岁的重考生，想跟三位分享今年生日的内耗心路历程。一过12点就开始盯着手机，过了半个小时却一句生日快乐都没有收到，觉得自己被世界抛下，与过去一年重考的孤独感匆匆袭来，忍不住抱着手机躺在床上大哭到睡着。隔一天想起来真的觉得太抓马了，想跟大家说休学重考真的是太煎熬了，压力大到崩溃，觉得自己在浪费生命，和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的感觉真的很容易让人想要结束一切，请三人帮忙宣导休学前务必停看听。他说还有不要不相信老人家说逢九必衰，前几天还跟朋友铁齿李祖怎么可相信这些，生日完之后两天现在只能躺在床上发高烧听 Podcast 太邪门了。好，最后请崔丹凡三人祝我重考日子顺利如愿和生日快乐，谢谢你们这段日子陪伴与温暖，好，先祝你
顺、哦、利快乐、
欸，重考一切顺利，跟生日快乐。
我好难理解他后面讲说什么，重考这一年，然后觉得对不起家人，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自己努力，
哦、
就
跟你
岩壁
一样。
每次一回到家，尤其是暑假的时候，家人回来就会说：“哎、欸、呀，今年会毕业吗？”我都说：“你闭嘴。”就是一样的感觉，熬过去一定会拨开云雾的。
好、关于生日哈，这个不用这么伤心、好不好？就是人到一个年纪，
对，
像是我，哎、欸，我生日刚过，
对
对。我生日那一天，我只收到两个讯息，哦，一个是保险业务的讯息，一个是卖车的业务的讯息。
他都是祝你生日快乐吗？
都祝我生日快乐啊！
哇，他们好用心哦。
当然了，一定要的是基本功，好不好？
哦是哦。
他们两个都那个，你知道吗？他们两个赖头贴都是穿西装，要双手抱胸的照片，我认错了，你知道吗？我跟一个人聊起来，聊到一半，他发现说：“哎呦，
他们是什么公版是不是？”
我跟卖车聊到一半，发现说：“哎呦，啊、
是
卖保险。”然后再来是620448暖暖的留言，他说粉了好多年好味的我，最怕的就是聚集在一起的水珠，平常生活最怕就是慢慢退冰的水瓶或是饮料杯上冒出来聚集的细小水珠，更可怕的是下雨天时聚集在车上的水珠，雨天下班回家途中只要走进停车场就是我最恐惧的时候，眼睛完全不敢看车子，低着头一上车就开雨刷，然后直视前方，车动之后水珠就会消失，喝尿时都会在瓶上包上一张卫生纸，我身边人都没有特别害怕的事，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怪咖，最近听的各种恐惧故事才发现自己是有同伴的，还好还好、怕水珠，
怕水珠很痛苦，尤其在台湾这么容易下雨的地方很痛苦耶、欸、可是我也是那种就是我没有办法忍受饮料杯上的水珠的人，它只要一冒出来我就马上拿卫生纸擦干净，对，我就会觉得那个很不舒服很不自在，然后底下的积水让我觉得浑身不对劲，所以我也是一定要擦干净的。
小时候被爸爸载回家，如果下雨，我会挑两颗水珠让他比赛。
好，这里是跟水珠有感情的那一类人。再来是格林西西的留言，虽然是很久以前的集数提到的，但突然还是想上来分享一下。然后小时候呢，末于国小1、2年级的时候，电视上常常播放可以互动的娃娃的广告，可以帮他喂奶、换尿布、吃副食之类的。娃娃本身是放电子，还能够眨眼讲话，甚至还会大便。总而言之，对于国小的我根本是梦幻一品。 当时因为真的很想要，加上妹妹也还是宝宝，所以瞎掰一堆可以用来练习照顾妹妹之类的借口，顺利说服爸妈买下这个酷东西。
怎么会有人想要照顾小孩？
拿到的时候呢，真的超喜欢，每天都要开机玩一下，梳个头发，喂个奶，让他吃东西，用完都会关起来，放在房间的窗台旁的小空间放好。直到大概三四年级的某天晚上，玩完关机之后就去睡觉，半夜熟睡时突然被某个声音吵醒，一时清醒后呢，发现是那个已经关机娃娃在讲话，真的是吓死我，直接当场跳起来去把电池拔掉，再把娃娃拿去客厅，因为他不想那个娃娃继续待在他的房间，拿去客厅。回到床上开始思考，到底怎么会突然讲话呢？
一回头那个娃娃又在那床头旁边。
过了好一阵子才又睡回去，隔天早上跟爸妈说半夜发生的事情，从此娃娃就被收在储藏柜里面，过了好多年才又拿出来处理掉，虽然当时可能只是内部线路还是电路接触导致的问题，但还是好可怕呀。
真的
没有，是因为你用心的跟他交流，
他想要回应
有灵魂了。
他有一个形体，你知道吗？那跟跟那个神像一样，家里不能乱放神像，有一个形体。阿里哥对于叫用心跟叫狗，
为什么要用台语啊？为什么要用台语啊？莫名其妙，
你就给他破蛋，
慢慢就会聚集你的一些念想在里面。好不容易累积到一股能量，
有可能他只是在做梦啊，有可能他只是在做梦啊，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的时候一直在想着他跟他交流。
你是说他梦一梦之后，娃娃就自己跑到客厅去了？
没有，他就是梦游，梦游娃娃去客厅。
再来是第一次猜歌儿的留言，他说：“翠蛋饭里面好，前阵子听了好味小姐的 Podcast 后呢，脑子都是动画《花木兰》里的那首男子汉。昨天 KTV 决定点来唱，结果没有得到朋友的共鸣，以后不要跟小这么多岁的妹妹们唱歌了。”
他说一点茫然啊，
完全搞错场合了。他说可以懂阿段还有很烦之前买怪兽对打机，但是小伙伴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的心情了。然后最近跟同事们在聊天，大家都觉得金牛男是十二星座里面最值得嫁的星座了。金牛对钱在意，但是最会花钱在另外一半身上。第一时间就想到阿段，我想关于这点之后翠翠能回答了吧？
他刚刚两声叹息回答你，
是吗？就花钱这个部分来说，
花钱这个部分还好，我们两个都不太买东西啊，所以就还好。而且我通常都在，与其在叫你买之前，因为你都会忘记要帮我买，所以我会直接自己买。
哦，我是觉得这样子，就金牛座人哦，可以花钱，但是我觉得不能亏。
价钱可以高，但不可以买贵了，
好像是这种感觉。我现在观察我自己，好像有这个心态，就是我不能觉得说好像被坑了，
所以被坑，
对，带这感觉啊，买那种给老婆的东西哈，它有很多附加价值，嘿，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买这个东西虽然贵。搬开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开心，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
或者少烦你一点。
就是各种的那种情绪的周边的价值会附加上去。所以你很难觉得亏不亏
哦，你很难评价它的价值。
对，大概是这个感觉。
如果你花了这么多心力啊，又花钱，那就被嫌到臭头，就觉得特别亏。
特别亏。
再来是 Melting Huang 的留言，他说带卷卷去马尔蒂夫那个，翠蛋饭里面好，我是上周在自己 IG 分享带着卷卷莫西去马尔蒂夫玩，结果被求婚的那个，翠翠有看到吗？
有，我觉得那张照片拍的之美。
对，我跟陈川就是看着 IG 就是
在那边赞叹很久，
羡慕了很久，觉得
嗨耶。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的主管杜杜加油打气，因为他最爱的妈妈这不久前去当天使了，
是
他很坚强也很勇敢，同时也是你们的大粉丝。如果有新编电台留言的话，可以跟他说声加油吗？
嘟嘟加油。
他说身为离职很久的员工，给不了自己主管什么实质上的帮助，希望借由自己被求婚的幸福给嘟嘟一个更大的安慰，谢谢你们。
哇，他们是好朋友了吧，不单单只是一个就是上下属关系了吧。
对，
很贴心。我觉得我人生的志向就是要有一天也要成为这样的主管。就是在我们就是已经可能不解除上下属关系之后，我们还仍然是好朋友，可以彼此关心这样。我突然变得好感性，都是我一件。
再来是林画画留言，他说好想你们好，听下这集烂礼物的事情，突然想起老公在我们还在热恋期的时候给的惊喜。有一年我人在家，突然收到一份包裹，他传讯息跟我说是生日礼物，拿的时候沉甸甸，打开的时候呢是一整年份的空中英语杂志，还附赠赠品一条围巾和毛帽。
好讨厌哦。
还有他不在我身边，不然当下的表情也是五味杂陈。希望这篇可以当作另外一则送礼的反指标。
谁会送这个？你还说什么送一本书 随便送十二本书就不随便，他送一年份超多哎、欸。
空中英语杂志绝对是最令人感到烦躁的读物之一哦、
啊，
真的。
你高中三年都在被这东西苦读哎、欸，
想到我都吐
了，对啊，就觉得好不舒服、哦，生气。好，再来是翠翠精选部分，这是 LLC907 的留言。阿段说到收到五星卡盲盒，等于你不相信我做得到那种感觉，我很有感啊、哦。以前跟朋友一起在选物店寄卖自己出产的作品，有一天呢，店家讯息他们说，有一个大叔一口气买走你们所有东西耶、哦，很多东西这样子，那他朋友非常的开心，但他听到当下觉得怪怪的，一问之下发现啊，那个大叔是我爸。
啊他不是
应该
伯乐
了、
這個啊、什么、啊、他说虽然朋友一直跟他说哇你爸人真好你爸真的很疼你但我内心真是五味杂陈
啊对啊
相信阿段会懂我为什么感到五味杂陈吧
这不是跟那个什么 啊有一部电影叫什么军火之王哦啊就是尼古拉斯凯奇嘛嘿嘿他就是在卖军火嘛嘿嘿、啊、他老婆是想当画家嘛
对
对他也是偷偷的去把
买他老
婆
的
画这样子
就是
对
就会有一种
我觉得被老婆发现、嗯、被老婆发现吗、嗯、我有点忘记了啊反正我觉得对老婆来说卖军火什么的可能还好嗯你就是让我以为买我的画让我以为我现在是一个画家什么之类、
嗯、
可能更火
他说除此之外某一次在市集的时候摆摊有一个不认识的阿姨出现鬼鬼祟祟的看来看去之后也�跟他挑了好几件作品手上捏着3000元一直问我这样多少钱了好像一副还没满3000他就要继续挑的样子有过经验我就知道这个阿姨一定不是普通的客人
是他爸
没错他说当我眼睛余光瞄到他手机画面的时候啊，果然我看到这个阿姨与我爸的对话框虽然我很正常的帮这些阿姨推荐我的商品但我再也没有把我出摊的行程泼在任何家人或是亲戚可以看到的平台上了、哎、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最近我在某精品品牌上班打死我都不敢跟我爸说我在这边做销售他说他都跟他爸说我是广仓鼠的
啊
对哦
不然转行所以当房仲爸我今天在卖房子
我没有哎、欸、我没有遇过类似的事情呢、欸我因为我一直在对你做这么过分的事情吗？
没错，你晓得吗？
就是他用这个方式一讲，我突然就是懂了。哦，原来是这个感觉，嗯、辛苦辛苦。好，再来这个是 TIA4937 的留言，他说阿段的送礼招式就只是抄他爸爸的旧招式，一直送 Coach 而已，只是你是用 Jess 这个品牌来取代而已。欸、你跟你爸真是同一招？
没有，我爸就是一直都送一个包包，一个包包，一个包包。
对啊，他就一直都固定送 Coach 啊。
怎么了？我是要啊一个戒指，
两个戒指，
两个戒指，它会有排列组合的可能性，
是吗？
我是要创造那个可能性。
好，所以你言下之意是你跟你爸是不同招，
就我比我爸用心太多了。
好，再来这个呢是 IVChain0320 的留言，翠段凡你们好，听到这集真是笑到不行。我家的妈妈是即使没有礼物也要一起吃饭或是陪她出去玩什么的。以往每年的情人节，我们家的小孩都要特别提醒我爸，记得要送妈妈金沙或是要带咸酥鸡回家，不然我妈一定会生闷气。曾经有一次呢，
金沙跟咸酥鸡，
反正就是要带个什么东西回家，
有一点点表示这样。
咸酥鸡也可以哦，
有可能是他妈妈很喜欢吃啊。哦，对，他是有一次他妈生日，他爸不肯跟他妈一起去亲戚家玩，他妈气到直接带着他跟他哥坐公车就出门了。那时候年龄再小的我也意识到妈妈今天情绪不对劲。哦，下午的时候我就趁着他泡完温泉去洗澡的时候，偷偷拿出妈妈手机，然后解锁传赖给我爸，内容大概是说。妈妈一整天都在说你，她其实很希望你等一下来接她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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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打完之后，我就还写了一句：“爸爸，我等一下要把内容删掉，你不要回我。哦”她爸爸真的没有回她。然后过了一分钟之后，她就突然打了一句：“我5:20去接你们。”然后我就默默把我送出的讯息删掉，飘过去跟我妈说：“哦，爸爸说他5:20要来接我们哦。”然后又默默的飘走。在这之后，我就感觉到我妈的情绪好了一点，不过也不记得在后来他们是怎么和好的，因为我只记得我做了一件大功劳。后来想想，我根本就是一个小天才，我向来都是我爸妈的劝架小天使。最后谢谢你们影片跟 Podcast， 我是被姐姐带入坑的，对以往 Podcast 觉得只会让我分心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听了几句以后觉得我们实在太好笑了，很适合读书的时候当背景人声听。谢谢崔善凡。
哦、
有吗？你小时候
好感人哦。
有充当过类似的事件吗？
啊，充当过类似的事件哦。
对，
这种事情就闪多远就多远，闪多远啊，超可怕的。
哦，会吗？我会耶、欸。
真的假的？
对，就像过年过节，我妈也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人。
女儿跟儿子的差异吗？
是吗？ 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我会送东西，然后就是特地说什么我们跟爸爸一起挑的或什么之类的，哦、就是会把功劳一部分划给他这样子。
是哦，
嗯，就像我现在要送我妈母亲节礼物，我也会说是我跟你一起挑的。
哦，是哦，
对啊
，nice 哦，
就是要
nice 在
做个人情啊，这样子啊，
果然是要生女儿，
对啊，是不是很滑？
儿子只会觉得啊，这个又吵架了，搞什么东西啊？
然后再来这个呢，是 user JHEIF2ZM4Y 的留言，崔段凡你们好，有特殊恐惧症的人，我想要来分享一下，就是他的男友有肚脐恐惧症。
肚脐哦，
肚脐，
肚脐我蛮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啊？
肚脐也是一个让人家细思极恐的东西啊。
怎么会？它就是一个肚脐啊，身体上某个物件呢、欸，每个人都有哎、欸。
就他最后到底会就是
通到哪
去啊？会有多深？
它有个底啊，
还有个底嘛。
你脐带剪到哪，它就到哪里啊。
但是你看不到啊。
对啊，然后不是对我来说，那个问题是就是有时候可能什么时候啊，我也不知道。大便的时候，正大号坐在那边，对，
忍不住会抠两下，
对，忍不住抠两下，然后就哎呦肚脐好脏哦，
嗯嗯，
对，然后就一直往内抠，往内抠，但是就会有一个尽头嘛，
对，
就是你就抠到一个你抠得到的极限，
对啊，
对，然后你就在那边想说，哇，这个这很明显还没有到底啊，
对啊对啊，
所以里面就累积了30年的
狗，
哇哦，这个比什么脚趾甲缝还要脏了100倍哎、欸。
啊！你心里都在想这些东西吗、
欸？对，然后你那个洗澡的时候，
嗯，
对，就是冲水什么，如果湿气跑进去
啊，里面怎么没有发霉？
对啊，怎么没有长虫什么之类
的？好可怕！
或是会不会睡觉睡一睡，然后就有苍蝇就是跑去里面下蛋，是之类的？
我会走，
因为里面就有很多垢嘛，就皮就很多垢啊，皮垢啊，皮屑。
他已经跟你就是平安相处了30几年，你给他一点信心好不好？
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会不会我胖胖胖，然后越胖了之后他就被撑开、
哦、越来越深？
对
哦，原本你有封印住的东西就跑出来了、哦
對，对啊，就突然说是进得去了，
嗯哼，
一些虫虫什么就进得去了。
那你很
在那边筑巢
哦。我怀孕的时候有这个感觉，我怀孕的时候就觉得我有看到他的
肚脐会凸起来。
对对对，它因为它被撑开了嘛，
对啊，
所以肚脐的管道就会变得越来越紧。啊、你有趁机
把它洗干净吗？
有啊有啊，因为它自然就会变干净啊，因为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就会清洗到附近，然后我就觉得我差不多已经看到我肚脐的底了。
哦、
oh. ，你还蛮适合怀孕的，要去怀孕经历一下吧。
可以把肚脐洗干净，
可以把肚脐洗干净。他说他的男朋友，
你不会想用那个吗？就是那浴那个现在连蓬头不是都可以那种切到很强的那个水柱？
好，感觉就很危险、欸。
抠
一
下水柱把它冲干净，
但是一直抠一直抠，它就掉屑屑出来，就
对啊，就无限、
无限的屑屑，
无限的脏东西，
有种感觉，
好可怕，好可怕！你们好可怕，管住自己的手。她说她男朋友是不敢看、不敢摸肚脐，就算是她自己的也一样。每当她的
太脏了吧？
对，每当我的手从她的肚子上滑过的时候，我就得避开。哦，别人摸到也不行哎。她说只要摸到距离肚脐5公分以内的位置，她就会反射性的的躲一下，这样子弹走。
哦，
她
感觉她是通的，
有可能就是不能让人家摸到、这样。
5公分很大的，
那个区域都不能摸到。她说甚至某次因为想要跟她讨论肚脐的话题而大发脾气，不要让我听到那个词。很敏感，他说是的，就是连提到都不行。问他原因，他也是说不知道，就是觉得很恶心、
哦。
也曾经问过他，那你有没有洗过你的肚脐？他说想当然了，就是没有，因为他连摸都不敢摸嘛。
哦，那真的蛮恶心，
是狂讨论很白目哎、欸，人家就很怕。
哎、欸，他男朋友这整集这一段都不能听、欸，因为我们重复讲到很多次肚脐，这是新的恐惧症了。然后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然后他最后面那个留言呢，就是讲上个礼拜的电影。然后先跟你说，你猜对了。我们现在顺便来揭示一下我上个礼拜的题目是什么。
好，
上个礼拜我是说把牛变成鳟鱼。好，我知道了。这样
哦，
啊，这个好像大家都说才不小众，因为反正那边说这个有点小众什么的，大家说才不小众，基本上只要看过的人都会看 N 刷。然后这部电影呢，它的名字就叫做《变身国王》。
哦，
对，
就是这个国王变成一只
驴。
羊驼
，
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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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驼，骆马，
骆马，
它不是一样东西吧？羊驼、骆马跟那个草泥马是一样的东西吗？
对，但是它那个中文好像是配骆马，
好像是，好像是，哦嗯
欸、那个变身国王，我是小时候去电影院看的
啊，好好哦，
它就非常的神奇，是好像我妈那阵子好像就买那个电影的那种
套票，
套票
一次12张的那种、
欸、之类的、
嗯，
然后就有出什么新电影就带我们去看
啊、哦，
然后。我当初就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一部就是他们重点宣传的片，
哦，应该是，毕竟不是什么公主系列什么的啊。
哎，对、嗯。然后那一天是我跟我弟跟我邻居的姐姐，嗯，非常奇异的组合，嗯，我们是唯一一次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看电影，
哎，对。然后整场电影就是我们这一组跟另外两个小孩，
就这样。
对。
所以他当年就是完全不卖座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对，我也是一直以为是蛮冷门的。
结果很多人，那有可能很多人都是长大以后看得懂他的笑点了。
对对对，他其实稍微成人一点点的感觉，
然后就觉得他是一部很赞的电影。
我也是以长大之后看，他觉得说，哎呦，其实还不错。
就是我这个台词讲的那个角色，他的名字叫高刚，他其实不是主角，不是那个国王，他是反派角色的小喽喽。
对对对对
对对对，但他本人好像还有出一部他自己独立的。番外篇的电影，
他、啊、就是整部电影里面就是最强的人，
对，最有趣的人，
高刚最有趣的，
对对 对, 對、嗯。然后他说那个知道了，好像有被做成梗图，有在传贩在运用的样子、哦，对，所以这个可能真的蛮多人知道的。我接下来讲这个留言是我觉得他就是很认真的在喜欢这部电影，我觉得很可爱。这个叫做啊，这個、叫 Sando Agrian 的留言，他说：“我知道，我知道，这周翠翠跨等一下的答案是变身国王。自从出了这个主题之后，我就猜有一天翠翠一定会出这部电影。除了花木兰以外，变身国王是我跟朋友最常重播的电影。我们也常常会用里面的台词运用在日常生活对话里。有人聊天的过程时插嘴的时候，就会说你打断国王的节奏。
真的，真的，真的比较小众一点呢、欸，
好笑、欸，
真的 get 到的不多吧？
还有。”碰到不合理的事情就可以说不知道，从任何逻辑来说都不合理。
对对对，这个我知道。
碰到别人没有还钱的时候，就说那个农夫他得付全餐的钱。很棒哎，他说碰到爬山的时候看到阳光照在步道上，会说太阳照射的角度刚好的话，群山会唱歌。好棒哦！
我觉得他
很厉害耶，
他可以运用，我觉得很猛。
他跟他朋友是啊，命中注定的。组合，
你们要可以用这个当对话。
对，你要找到一个相对冷门的电影，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可以两个人可以凑起来。
对，其实没有很容易。
哎呀，
对，他说甚至在
珍贵的友谊，
他说甚至在每次有人生日的时候，我们会大唱里面的生日快乐歌来帮他庆生。真的好喜欢这部看起来看看的电影。纵观迪士尼历代电影中，始终没有一部像《变身国王》一样稍微有点疯癫的作品。
哦，哎，
我这么一说有一点道理。每次看完都觉得特别好笑，非常感谢当初可以被玩。他要把我讲那句台词的完整版写出来。
好，
三份穿裤子的猪，一盘热空气，一份祖母的早餐篮，把牛变成猪鱼的朋友大推变身国王，让我也开始中毒啊！谢谢你啊！然后他说底下有另外一个跟着他一起的留言，他说变身国王还有另外一件很经典的台词，就是这是我的声音吗？
啊，他那个
伊斯玛
变成猫，
对，就是他的反派角色变成猫的时候，他就发出这是我的声音吗？这样，
我觉得好像。
对，就是这句他老婆也超喜欢，他老婆其实本来要我出的是这一句，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好短哦，就是一般来说没有一个很强的片段烘托，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比较少人知道，最后就出原本那一题、哦、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留言真的太有趣了。好，再来这个留言是550燕的留言，然后他也是说电影那段是变身国王高官，觉得是这部电影最大亮点。他这里要提供一个题目让我们来其他人来挑战看看。
哦，
好，就是这个礼拜的翠翠跨点呀，个人觉得有点挑战，但听过之后会很洗脑，因为 我那时候一看到的时候我一整天都在这个词在我的脑子里面、
欸、
好，这个台词是这样，让他回他世界去，否则别怪我。他有一个节奏，因为他其实是、
啊、他回他世界去，否则别怪我。
对，我再提示下去就太简单了、嗯。
真的假的？完全没有印象。
我再讲一次这个节奏、欸，让他回他世界去，否则别怪我。这个节奏，嗯，
哎、欸，完全，哎、欸
啊，我该不会就是他其实是一首歌
啊？
他在电影里面就是用唱的
啊？
哦，我觉得蛮简单，而且这部电影肯定算是有爆的，
真的哦。
对对对，应该是票房很好的，因为他后续还有很多衍生的作品，欸、所以应该是票房很好的电影。
欸、
嗯，
完全没有，嘿、欸，完全没听过。
让他回到世界去，否则别怪我。你不知道什么吗？
不知道
啊，太可惜了。好，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这个礼拜的题目，希望大家会知道。那今天到这边，大家拜拜。
好的，拜拜，
拜拜。